墙上的镜子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。
丁香花开放的时候，
丑小鸭看见水中的倒影中有一只洁白美丽的天鹅。
马兰花，马兰花，风吹雨打都不怕，勤劳的人们在说话，请你马上就开花。
小朋友，准备好了吗？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。
晚上好啊，小朋友们，我是李佳阿姨。睡前故事就要开始了，睡前故事带小朋友们爱入梦乡，爱听故事的你跟我来吧。今天啊，我们要听到鸡蛋大的麦粒这个故事。小小的麦粒有多大？有鸡蛋那么大呢？你相信吗？有个人在山谷里发现了一个鸡蛋大的东西，中间有一道沟，很像是一粒麦子。发现它的人就把它当作稀世珍宝献给了国王。国王召来了众大臣，叫他们辨认一下这东西究竟是鸡蛋还是麦粒儿。大臣们谁也答不上来，这东西啊就被搁在窗台上。一只母鸡飞上去啄了一阵子，啄出了一个大洞，大家这才看清楚啊，它是一颗麦粒。他们就去禀告国王，这是一颗黑麦粒。国王想知道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生长这样的黑麦。大臣们又查了好多的书，也没查出来。国王很生气，派人去找了一个上年纪的农民来问。一个老头拄着两根拐杖，吃力地走进了王宫。国王把麦粒拿给老头看，老头已经不大能看见东西了，他一半靠模糊的视力，一半靠用手触摸。国王就问他，老人家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地方长过这样的麦子？你在地里种过吗？或者以前在什么地方买过它？老头耳背，费了好大劲儿才听见，又费了好大劲儿才明白。他回答说，哦，没有，我在自家地里没种过这样的庄稼，我也没买过。我们买的粮食跟现在的一样大，也许这得去问我爹，他或许知道。国王派人去找了这个老头的父亲，老头的父亲找到了，被带到了国王面前。他是拄着一根拐杖来的。国王把麦粒给他看，他的眼睛还看得见，而且看得很清楚。国王就问他，你知不知道哪儿长过这样的麦子？你在自家地里种过没有？或者以前在什么地方买过呢？老头的耳朵虽然有点背，但是却比他的儿子听得清楚。
哦，没有，我在自家地里没种过这样的庄稼，我也没买过。那个时候，我们还不兴制造钱币呢，人人都吃自己种出来的粮食，要是缺粮，就互相匀一匀。虽说我们那个时候的麦子粒儿比现在的大，可是像这样大的麦粒儿我可没见过。听我爹说，他那个时候的粮食比我们那个时候还要好，颗粒更大，也许得去问他吧。
国王又派人去找这个老头的父亲，老老头也给找到了，被带到了国王的面前。他没有拄拐杖，步子轻快，而且耳聪目明，口齿清楚。老老头把麦粒在手里翻动了几下，说，
我很久没有见过这种古老的粮食了。
说着他又把麦粒放到嘴里咬了一口，嚼了几下。
哦，正是这种。
老人家，你告诉我，什么地方长这种麦子？你在自家地里种过吗？或者想着买过？
听了国王的问话，老老头说，
我们那个时候到处都是这种麦子，我自己就吃这种麦子。
老人家，那你再告诉我，你是买这种粮食来吃，还是在自家地里种呢？
听了国王的话，老老头笑了，
哈哈，我们那个时候谁也想不出买卖粮食这种事儿，更不知道什么是钱，人人都有吃不完的粮食，我本人就种过这种粮食，自己收割，自己脱粒。
国王又说了，老人家，你再告诉我，你在什么地方种过这样的粮食？你的地在哪儿？
老老头说，我的地是上帝的，我耕哪块，哪块就归我。那个时候，土地不受限制，我们不分地是谁的，只知道谁付出了劳动。
国王又说话了，那您能不能再告诉我两件事儿？为什么从前地里长这么大的麦粒，现在不长了？第二，为什么你的孙子走路拄两根拐杖，你的儿子拄一根，而你走得这么轻快？
老老头说，这都是因为现在的人不靠自己的劳动为生，而依靠别人的劳动。古时候的人不是这样生活的，古时候的人只要自己的东西，不贪别人的东西。
鸡蛋大的麦粒这个故事啊，在我们节目同名书《睡前故事》下之卷中能找到，是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。你也可以随时登录中国广播网或者是摇篮网，找到《睡前故事》在线收听。家长朋友，欢迎您继续和孩子一块儿收听《睡前故事》。在生活当中，父母亲对孩子的照顾那是天经地义的。可是有一天，你突然感受到了小小的他竟然能够给你照顾，给你带来温暖，你的心里是不是特别的欣慰呢？就像下面的这位妈妈，吃完晚饭刚放下碗筷，儿子就提醒我，妈妈别忘了吃药。好，谢谢儿子。回到房间，我刚躺下，孩子又窜了进来，妈妈你现在要不要吃药啊？我笑了，这孩子啊，每次家里有人生了病，他就喜欢忙着干一件事儿，那就是帮大人取胶囊拿药片。也许对于孩子，这可能是一件能够让他感受到成就感的事情。哦，宝贝儿，妈妈今天不舒服，今天你能来照顾我吃药吗？
好啊，
儿子开心地应了一声。他马上问我，妈妈，那我去给你倒点水吧，过会儿好吃药啊。这个，我有点犹豫起来，因为我们家里一直用的是热水瓶，这热水瓶可不放心孩子随便去用。聪明的孩子明白了我的犹豫，他说，妈妈，我先试一试，如果热水瓶里的水很少，那就让我来倒，我会小心的。如果水很多，我拎不动，那就让妈妈自己来倒。儿子这样的善解人意，我微笑着点头，那好吧。儿子，小心点儿，千万别烫着。
放心吧，妈妈。
儿子一溜烟的就窜出了门。一会儿功夫，儿子拎着一只水瓶进来了。妈妈，你看，这里面的水很少，我拎得动，我能帮你倒。我看了看他，好像毫不费劲的样子，估计水瓶里的水真是不多，就让他自己倒了。他得到了我许可的眼神，把水瓶搁在地上，又拿来了一只杯子，放在矮矮的茶几上， 然后拎起水瓶倒了满满的一杯水。妈妈，水倒好了，你等会儿就可以吃药了。也许是帮我做了这件事情，孩子显得特别高兴，他把那杯水双手端到床头柜上，对我笑了笑，然后他蹦上了床，帮我取出了一板药片，急着从一个个的小窝窝里往外抠药。哎，儿子，先别取出来，等水凉了，再帮妈妈弄好吗？为什么呀？听得出来，孩子有点等不及了。水太烫了，吃药不方便呀，会烫着妈妈的喉咙的。我夸张地做了一个吃药烫伤后的痛苦模样。哦，是这样。儿子跳下了床，摸了摸那杯水，然后鼓起腮帮子使劲地吹，大概鼻孔痒痒吧，吹气的时候他便顺便地抠起了他的小鼻孔。我看着暗暗地笑，但没拦他。怎么还没凉下来呢？别着急呀，一会儿水就慢慢凉了。可儿子还是狠命地吹，一会儿又改变了主意，爬上床啊，帮我看起了药盒子，又拿出说明书来指导起我吃药。他的那个认真劲儿看起来真的很可爱。水终于凉下来了，儿子赶紧抠出了一粒粒的药片，递到了我的手里，然后看着我把一粒粒的药放进嘴里和水咽下。妈妈，药苦不苦啊？我吃药可不怕苦。有点苦，我实话实说。儿子拿过我手心里的药，放到鼻孔下闻了闻，是有点味道，但不太厉害。但没办法，不吃药病怎么能会好呢？这都是我平时对他讲的话，现在呀，他倒用上了。儿子又说话了，良药苦口啊，妈妈，你要坚强。他的表情里分明有鼓励的意思。我搂过了他，亲了亲他。谢谢你，儿子。哦，对了，刚才咱们的手都拿过药了，咱们现在去洗个手吧。好嘞。儿子听话地蹦下了床，跟我一起去洗手了。孩子一般都喜欢帮父母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，来证明自己长大了。所以父母亲应该适当地放手孩子，让孩子在劳动的过程中体味快乐，树立自信，享受我很能干的小小成就感。其实啊，我们也不必在孩子面前事事坚强，适当的事事弱，给孩子一个照顾长辈的机会。这样啊，孩子可以献出一份爱心，父母呢又收获一份温馨，而且还可以帮助孩子慢慢的养成关爱家人的好习惯呢。当然了，千万别忘了对小人儿的劳动关心表示一下赞许和肯定。要相信您的笑脸，您的肯定一定会让他下次的服务更加无怨无悔啊。小朋友，下面我们接着来听波波先生的企鹅吧。昨天我们听到鼎鼎有名的波波演绎企鹅居然被请进了警察局，正当他们愁眉不展的时候， Drick 上将来了，他来解救他们了。他还告诉波波先生一个伟大的计划，他希望波波的这些训练有素的企鹅能去北极。克莱恩先生邀请他的企鹅们去拍电影，他会做出什么决定呢？
这真叫人难以抉择。客人离开后，波普夫妇商讨着如何做才能让大家各得其所。波普太太知道两方所提的条件各具诱惑，而他也将这些好处一一指出，但并不想以此影响波普先生的决定。我能感觉到这些企鹅才是你心头真正的负担，可是你必须做个决定。波普先生脸色苍白，形容憔悴，他心里已经做出了决定，明天 他将宣布这个决定。波普先生说，
克莱恩先生，希望你能了解，我非常感激你力邀我这些企鹅拍电影，但是我恐怕得谢绝你了。我相信好莱坞的生活并不适合这些企鹅。
接着他转向杜雷克上将，
杜雷克上将，我现在决定把这些企鹅交给您了。我之所以会这么做，完全是为了他们考虑。我知道他们跟随我的这段日子一直都感到舒适又快活，然而就在最近，因为生活扰攘而气候又日渐暖和，我不免要为他们担忧了。这些企鹅为我付出这么多，因此我也应该好好的报答他们。毕竟他们应归属于气候寒冷的环境，而那些身在北极的人们如果没有企鹅陪伴来消磨时光，我真的觉得是件很遗憾的事情。
政府会感激你的，波波先生，上将回答道。克莱恩先生在一旁开口了，
上将，恭喜你了。
波波先生，或许你的决定是对的，好莱坞的生活对企鹅来说也许真的压力过重，但我还是希望在他们离开之前，你能允许我在纽约为他们制作一部短片，差不多就是把他们登台演出的内容拍成影片。这部影片会在各地上映，我们会大家宣传，短片的主角就是赫赫有名的波普企鹅，即将跟随杜雷克上将远赴北极，参与美国北极企鹅的繁衍探险活动。
哦，这个主意不错，
波普先生说道。我们当然也会付钱给您的，克莱恩先生继续说，但是不像签约的数目那么大，而是25,000美元吧。
哇，这笔钱或许派得上用场，
婆婆太太说道。人们离开以后，婆婆先生说道，
唉，从今以后奥足街432号将变得异常安静了。
婆婆太太并没有回答他，他知道说什么话都无法安慰波普先生。
还好啊，
波普先生继续说道，
春天也快来了，又有一批人要开始油漆房屋了，我们最好快点回去吧。
比尔也说道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们今年还捞到了整整10周的假期，净水镇可没有多少小孩子敢说这种话。
第二天，电影公司的摄影师赶来拍摄企鹅表演的影片，而波普一家也接受安排待在纽约一段时间，等待为远征队送行。这时杜雷克上将远赴北极的巨轮也停靠在码头上，每天都有各种物资大箱大箱地搬运到甲板上。企鹅被安置在船上最舒适的地方，因为他们才是这次航行的主角。库克上校对这艘巨轮非常熟悉，因为这正是当初上将远征时他所搭乘的那一艘。库克早在南极时就熟悉了这艘船，格瑞塔也觉得并不陌生。此时夫妻俩正忙不迭地给小企鹅做导游呢。水手得知这些特别的小家伙也将和他们一起去探险，个个乐不可支。
嘿，这次航程看起来真是热闹啊，波普企鹅的确名不虚传，
大家议论着。
一切准备就绪，
波普一家跟企鹅分手的日子也来临了。比尔和珍妮在船上跑来跑去，直到跳板拉起时还不愿意离去。 上将和两个小鬼以及婆婆太太一一握手道别，感谢他们协助训练这批与众不同的企鹅，他们将来在科学上必定会有巨大的贡献。婆婆先生来到船舱与他的企鹅道别，他首先与小企鹅们道别，然后再向曾经救过库克一命的格瑞特道别。最后，婆婆先生倾下身来，对库克上校道声特别的再会。自从这只企鹅走进他的生活，他的人生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。婆婆先生擦了擦泪水，挺起胸，来到甲板上，向杜雷克上将道别。
再见了，杜雷克上将。
再见。上将重复着他的话。怎么？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？
我跟你们到北极去？
当然了，婆婆先生。
可是 我怎么能跟你们去呢？我又不是探险家或者科学家，我只不过是个房屋的油漆匠罢了。
你是这些企鹅的监护人吧？上将大声地说道。你听着，我们难道不是为了这些企鹅才实施这个远征计划吗？如果你不跟着去，谁又能保证他们健康快乐？快点，像我们这样穿上毛皮大衣，船马上就要起航了。
孩子他妈！
婆婆先生朝已经离开甲板的妻子喊道，
我也要去，我也要去。杜雷克上将说他需要我。孩子他妈，你介不介意我一两年都不回家？哦，这个嘛，
婆婆太太应道。
老头子，我会非常想念你的。我们现在已经有足够的钱可以过上好几年了，而且冬天的时候少了一个男人成天坐在屋里，要保持屋子整洁也简单多了。我现在就回净水镇去，明天又是复原传教团聚会的日子，我现在启程正好赶得上。再见了，老头子，祝你走运。再见，祝爸爸好运。
孩子们也应和着。企鹅们听到大家的喊声，都急忙走到甲板上，他们站在上将和婆婆先生身边，庄严地挥动着旗帜向人们告别。此时巨轮缓缓地驶入核心，驶向海洋的另一方。
波波先生最终还是决定让他的企鹅们去北极。听听他说的话，你就会知道波婆有多善良。这些企鹅为我付出了这么多，我也应该好好的报答他们，毕竟他们应该归属于气候寒冷的环境。而那些身在北极的人们如果没有企鹅作伴，我真觉得那是件很遗憾的事情。克莱恩先生理解他的选择，同时为这些可爱的企鹅拍下了珍贵的电影短片，这也满足了波波的愿望，因为他曾希望杜瑞克上将和克莱恩先生都能够各得其所。故事有个温暖幸福的结局，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最想干的事情，每个人都充满激情地迎接未来的日子。波波先生梦想成真了，让我们祝愿好心的波波先生一路顺风，祝愿库克上校和他的妻子儿女在北极生活愉快。请相信他们一定会的，因为有波波的陪伴，有波波的照顾，所以小朋友们，你们放心吧。最后，让我们感谢故事的作者理查德·阿特沃特和弗罗伦斯·阿特沃特。谢谢新蕾出版社为我们出版好故事，谢谢张玉民叔叔给我们讲故事。小朋友，睡前故事讲完了，你也该睡觉了，跟爸爸妈妈说晚安吧，跟家人说晚安吧，我们明天再见，祝你晚安。